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安全回家有保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郝儿，
我是酒德夫，
欢迎收听酒徒之声。酒大，
我眼前有超级贵的东西，
真的吗？
等一下我要拍照。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
是，
就这样，酒徒之声开箱文，
是
要来聊，应该是我们节目上面史上最贵的酒。
对，
我的老天爷啊，这套酒加起来多少钱？
140几嘛？
对啊，传闻好像不是传闻，它就是140。
它的牌价就是定价就是140几嘛，
140几万，而且好像不含扣的，就是这个钱，
应该不会
好像没有，
我不知道啊，也许你可以打个对折之类的。
然后我可以打对折，我打对折我毛起来买，打对折打爆好不好？对啊，而且好像台湾好像只有30套。
哦，这样子啊，
非常少。
全球是有几套？
全球我忘了，
应该会有上千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
我记得没有错，好像是400
啊，对，它都是单桶。
它吧，没有，
哎，它不是单桶，
它不是单桶了，它都是什么那个年代里头剩下的2桶3桶，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的威士忌。好，这个系列叫做 P&U，
对
，Prima and Altima，
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忘了，
就 Prima and Altima 就是一开始跟最后。
Altima 不是最后吧？
他要讲的是类似这个意思啦，就是第一批酒跟最后一批酒。对对对对对，
类似，
就是最后这样。Okay， 然后这个名字出来当然也是在帝亚吉欧集团里面算是最高端的酒了。我觉得 Prima Altima 的意思是这个了。
Uh-huh，
就是 uh-huh， 我们几乎就是这个。
是最高端的吗？
它有比 COD 还高的价格啊。
哦，也是，对。
COD 是帝亚吉欧的单桶，单桶系列。Uh-huh， uh-huh， 然后当然 COD 的量在台湾也很少了现在。
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单桶了，
对
对啊。
但是这个系列它每一年会固定出8支酒，
对。
然后这8支酒的酒厂，都有一些以前所谓的上古时代的古物在里头。
它的酒厂好像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是不是？因为像 Bora、Paul Allen 这个是一定在的嘛，
有一些就是
Talisk 通常也一定会有
Bora、Talisk、
Oben，
然后 Paul Allen。然后拉格夫林，
拉格夫林
是一定，然后 Singleton，
对，
也是一定有的，
对。
然后我记得凯利许小山猫好像就欧本好像就没有，
不一定。
然后 PT Vic
因为终究它只出了4个批次啦，对不对？
像
这是第4个批次嘛，对不对？
对，之前有 Linkwood，
哦，
还有那个 Convamore，
Convamore， OK，
Convamore
那个也是官场的酒厂。
然后穆赫今年也没有，
哦，对，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
他还会做调整，
会
也不是调整，
换来换
去，他应该就是看看他到底手中有哪些东西是适合装的，而且也觉得是配得上这个 PNU， 这个名称的。
我看一下哦，因为我现在比较少讲课，但是我有讲到 PNU， 我喝了一下，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你有喝过了？
我喝过一次还两次，我喝过两次。
我2022年那个版本我有喝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次啊？我有点忘掉了，我必须要回去看一下我自己的笔记。
你喝太多酒了，连这么高贵的酒都那个。
就因为就是 simple 嘛 ，simple 拿回来当然就是打开来喝啦，对啊，要不然呢？
我自己啦，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当然你可以在这个系列里面去喝到那些你几乎碰
上古神兽，
就是上古神兽高年份，然后非常珍惜珍贵的酒。
嗯哼。
然后还有一点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现在出了4个版本吗？第1章到第4章
是
4个版本，是4个不同的首席调酒师操刀
啊！真的、啊？
嗯，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哎。
第一版是那个。Jim Beveridge，就是帝亚吉欧的那个算是
江尼沃克的首席调酒师，
那就是王牌中的王牌嘛。
是，
然后呢，第二版我没记错，好像是 Marine Robinson。
哦，
第三 Marine 就是苏太太，就是苏格登的首席调酒师。
他们都离开了、Jim Beveridge 他跑去做那个去做 Rum 是不是？
哦，真的啊，
好像是。那 Marine Robinson
在去美国啊？
去美国嘛，
他去做美国威士忌。
对。
然后第三位是 Craig Wilson。
哦，就是条目赫的那一位嘛，
最早
他接 Jim Beveridge
的位置，
对，
最早就是条目赫的首席调酒师，然后呢是他操刀，然后呢这个版本第四个版本，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 Emma Walker，
是 Emma Walker 做的、啊，
对，
哦，我前阵子刚讲到他，
哦，真的、
啊，对啊，因为他就是做 Johnny Walker 的嘛。对啊，虽然他叫做 Walker，
他也叫 Walker Walker，
对对对，可是他跟 Walker 家族是没有关系的，
没错没错，就像姓王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同宗的道理是一样的。对，那我们看一下，先把酒厂跟大家过一下，
okay, okay, okay.
现在要来开箱。
对对对，
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蒂亚吉欧其实有几个还蛮代表性经典，有很多老饕在追逐的那个绝版酒厂。
对，
那这些绝版酒厂最早有几间在出，五间、嗯、但是有一间卖掉了。
对，
那这个系列里头固定会出来的有两间、
嗯、
一间就是传奇大山猫 Bora、
嗯、
最近也复厂了。
对，
然后另外一间是今年要复厂。
Bora 是什么时候复厂的？
去年
还是前年？
前年底。
对，我记得已经开始生产了，
因为我就有听到前年底的时候就有人去过了。
嗯哼，嗯哼，
但那个时候到底算不算正式开放、试营运，到底算不算营运，这个就搞不清楚了。
好，
对，不管它，
对，
反正就一定有 Bora，
对，
然后一定有另外一个艾雷岛的绝版酒厂 Paul Allen， 波特港，波特港今年也要重新开幕。
嗯哼，
就两间，这样就两间了嘛。
嗯，
然后还有一间。就是有两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蒂亚吉欧威士忌、
嗯、
一个就是他们讲的叫做泥煤之王、啊、他们的泥煤之王拉嘎乌林，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塔利斯卡，
嗯，
泰斯卡，这样就四间了，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一间也是几乎每一年都会出现的，就是他们手上最大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品牌苏格登，五间。
对，
然后其他三间好像就会
更换
轮来轮去。
对，
然后今年呢、哎、很，我觉得今年最妙就是把大山猫跟小山猫配在一起。
以前没有出现过吗？
好像这个系列没有的哦。哎，有啦，一定有，因为一定有，就是第一版的时候，第一版的时候有 Kleinlich 1993， 因为那只我有买、
嗯嗯、
那个时候也有 Bora、
嗯、哼，
所以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两只配在一起喝就会是个很大的乐趣点，
嗯，
在我心里，那所以有一只卡利什、嗯、还有一只就比较少见了、啊、
嗯，
欧本，
嗯，欧本其实它会放在它的比较一些特殊的一些版本，比如说他们出的那个
special release，
对 special release 它一定会有欧本嘛，对不对？
欧本、
嗯、其实大家对欧本的印象都很好，
欧本明明就是这么厉害的酒，
是，
然后但是它有一只14年，
嗯，
然后没什么在推。我有一次不小心去了就是某一个国外的外交使节 的在台湾 的家，然后因为朋友的关系认识，然后那天晚上再去他家吃饭，
嗯，
然后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好，我人听说你有在玩威士忌，我说对对对，他说那我可以跟你讲我最喜欢喝的两个威士忌是哪两个吗？然后其实第一支他拿出来的就是欧本，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一支欧本14年、
哎、
第二支不要问。
他显然是别的品牌的。
其实讲都没关系，
是啊，你讲没关系啊，
第二支是那个，
又不会打到他。
对，第二支是拉佛格。
哦，
因为他跟我讲，我说为什么两支、
哎、
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一支是有泥煤，一支是没泥煤、
哎、
然后那天还拿这两支菜来搭他们的当地的料理。
OK OK，
然后就觉得哇，这就是超级精彩。然后
我觉得欧本有没有，其实在免税店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欧本。
你说 Little Bay 哦？
对啊，
Little Bay 现在还有卖吗？
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
好像也没了吧，
也没有了。
对啊，然后我们刚刚讲哪边啊？还有哪一间？
还有一个也是消失的酒厂、
哦、
PD Vic、
啊、这几年的 PD Vic 就装瓶就多了哦。
也还好啦，都是出在他们的 special release、啊、
以前是，我记得没错，好像2015年以前要找 PD Vic 就有点难。
是啊是啊，没有错啊。
那个什么 Rare Malts 好像曾经出现过，
Real Moss 它什么都有了。
然后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一只透明，不是透明，当然每个瓶都透明、
哎、
就是那个25年的 PD Vic 曾经出过一次、
哦、
在2015还16的
Special Release。 我记得 你还有一点点嘛，对不对？
对、
哎、
然后后来他把那个 Special Release SR 把包装开始变得有点花花的时候，它就连续出了好像是29年跟30年吧，我有点忘了，在这29年还是2829我忘记，然后就开始就是连续几年在 Special Release 都出现。那今年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在那个 PNU 系列里头。
你知道我对 Petty Bag 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去 Space 3那边嘛，反正就是跟着那个格兰富斯公司那个 James 嘛，
对，
跟他过去嘛。反正我们站在那个，我忘掉是在哪里，在路上嘛。反正他就指着远远的一个建筑，他说那个就是 Petty Bag， 那现在只是仓库而已。
哦，那跟 Come On More 一样啊。
是啊，就只是仓库。Come On More 的仓库事实上它是租给格兰富斯公司。
对，它是格兰富斯公司底下现在是酒窖。
对啊。
对，我有看到。
是啊。
所以 PD Vag 也是。
也是仓库啦。
然后 Bora 回来了。
Bora 今年三月要正式公开嘛。是不是？
我去年六月去的时候我就已经。
正在新建中。
对对对，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看到工地下一个反应是什么。
冲进去啊，什么你要戴安全帽穿反光背心啊
没有，我跟你讲就是 我就是在那个围栏，就是 我当然没有跨越那个线，不能 进工地是危险的嘛。
对，不能进去。
而且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刚好在施工，然后我就是在安全线，我就站到安全线上，然后我能拍的我就拍，然后我能看的我都尽量看，主结构体已经完成，蒸馏器已经定位，因为它都是现在都做大落地玻璃的嘛，对，所以你看得见蒸馈器定位，超大蒸馈器，15000公升吧，如果我目测的话，差不多这个大小。然后那个，
你居然目测得出来啊？
就差不多跟那个谁啊，格兰路斯差不多大啊。
哦，好了，格兰路斯你也看不到啊。
格兰路斯有啊，
你看不到整个蒸馏器，你只看到上半截。
格兰路斯可以啊，对啦，就是它的大小跟去对上它的那个
okay,
我在猜啦，大概13000-15000。
Okay,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完成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外墙还没有上
，OK，
对，然后就是还在弄，但是没意外，不是没意外，就已经确定了三月会开幕，而且我记得好像会出那个开幕纪念酒
哦 ，inauguration 之类的，
对之类的，
哦，那个应该也买不起，
但好妙的就是，如果你去看过去十年的威士忌拍卖历史的话，其实。Portland 的涨幅是相当惊人的，
是啦，
它的涨幅甚至大过 Bora，
对，没有错，对，
尤其到后来的时候，它不是曾经出过几个版本，17个版本还是15个版本？
是，对，
然后
越卖越贵啊，
越卖越贵。当时听说最便宜一支定价是多少？第一版的时候是10000还是6000？我忘掉了
，
反正总之 anyway 很便宜。然后后来
我有第二版呢，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几千块钱。
那就是几千块，
对啊，
你看你是台湾 Such 的收藏家，
我不是啊，我就只有第二版了。
第二版其他
为什么第二版很特殊你知道吗？它的酒精度有没有是点两个小位数，小位数后面有两位数，
小数点，
对，
小位数，
小数点后面有两位数，
小红书嘞你
所以你知道它非常特殊
哦，是哦，
对，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很抱歉，我的资历尚浅，我遇不到有两个小数点小位数 的第二版。你这样是不是会让我原本我是你，有可能就有个期待，第一版是小数点第一位，第二版是小数点第二位，第17版是小数点17位，
这很难量得出来。
对，不过总之我记得那时候后来的版本出来一直都10多万了，
对，
而且是定价就10多万。
对，没有错，
你要找到成套你可能要到拍卖会上去找，
找不到啦，对 啊，真的太难了啦。不过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有 全套的啦。
真的哦？
应该是啦，因为总是有人在收集啦。
哦，
台湾的玩家那么多，收藏家太多了。
然后 Bora 的涨幅就没那么大。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 Portland 有没有，他的风格调性一直维持的还不错。虽然我也喝过蛮烂的一些 Portland。
你说 IB 的吗？
一些 IB，
我坦白讲，我在 IB 喝到的 Portland 印象都不是很好。
是啊，是啊，所以不是所有的 Portland 都真的那么好。不过以他的 OB 来讲的话，应该维持的还不错啦。那可是 Bora 有没有 ？Bora 真的蛮有趣的，因为他为什么会复厂
？Bora 为什么会复厂？
就不就是因为当时候那时候他们的卡利拉
哦，你说我以为你讲的是为什么现在会复常，是那个
对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嘛，对不对？
它原本是山猫啊，
它本来就是 Kleinisch 嘛，对不对？那后来它关厂了，然后开了新的 Kleinisch 嘛，
嗯，
就现在的 Kleinisch 嘛，对啊。那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1979年吧，1979还是什么时候，
我
忘掉
了，
反正那附近的时候，就卡利拉那边因为
没水。
所以没办法生产，它需要有 pity 的东西，
有泥煤的东西，
对，所以才把 Bora 又再重新开张，重新再生产一些比较重泥煤的东西。
我记得做了14年的酒，
它做到1983年，
对，1983年，这个我记得。
那后面的话，我
那就是1969做到1983吧，
1970哦，你说它开始，
哎，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1983。减掉14，对啦，1969-1970年啦。
哦，
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
1979啊，对，没有错。
酒标上面我记得是写1819。
好了，不管
啊，不管了，对了，其实没意思。对，好啦，你讲了 Portland， 你讲了 Bora， 你想喝哪一支？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我反正觉得 Bora 比较有趣，因为这支 Bora 它是装在1977年的酒。那我知道 Bora 它因为一开始它是为了要有泥煤的味道，因为 Diageo 它那时候应该叫 DCL，
对，
它需要
联合酒业，
对，它需要有重泥煤的东西，所以它才会请 Bora 来生产。
嗯，
可是后面等到
你要不要先喂手机啊，我再倒
哦，
你还没讲，你边讲边喂。嗯，
对，等到卡利拉可以生产正常生产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它的功能性了吧。
那个年代酒就是没有什么收藏不收藏，
啊，
完全就是功能导向。
是 啊， 是啊，没有错啊，所以它后来它的那个泥煤味就越来越清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啦。
然后我去酒
厂到了1980年那个年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泥煤味。
对， 我去酒厂刚好有另外一个版本可以讲。嗯，就是很妙，就是我因为我去年6月也去了一趟 Bora。
可以开吗？
可以，
真的开。
嗯，
开了啊，
偷偷开不要给人家知道。
怎么那么松啊，你有偷喝了，这里面不是 Bora 啦。
你喝了就知道它是不是 Bora。 我去年6月的时候去，然后帝亚吉欧他们现在有的会有酒厂限，对，酒厂限定版。然后我就问他说，Bora 有没有酒厂限定版。然后眼前就出现了一支39年的 Bora 单桶，全世界限量150瓶，只能在酒厂买，一瓶8300英镑。39年。然后我就问那个品牌大使 Andy 说，这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
他就说，oh，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非常好的问题。我说为什么。嗯，他就说你印象中的 Bora 是什么风味。
嗯，
我说重泥煤，然后又有蜜蜡味什么的。
嗯，
他说 OK， 好，那我要告诉你，这支酒是 Bora 的青泥煤单桶。
嗯哼，
我说啊，青泥煤单桶。我说我知道 Bora 后来的泥煤味是很低很低的。
对啊，
我说那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事？然后他才跟我讲说，因为就是艾雷岛的水荒已经
任务结束了，
水荒解决了，口伊拉可以正常生产了，所以他就失去了他原本的作用。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厂长就往上问，跟他的上级去提问。
嗯，
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能不能够做我喜欢的味道的 Bora。
嗯，
他就说嗯，反正都已经快没了嘛，说好吧，你想怎样就怎样。
嗯，
于是乎他就做了青泥煤的 Bora 出来，然后那支酒就是青泥煤 Bora。 他才跟我讲说这件事情是非常稀有又珍贵的东西，尤其是单桶。
你问
好甜哦。
对，它的那种果香味是非常的甜美的，然后我一开始闻到的是果香味，
辣子，
然后接下来对，有点像 Kleinisch 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后面的话那种烟熏感就出现了，可是没有那么重。
啊，我的老天爷！
哦，这是很漂亮哦，它的香气真的非常的漂亮。
哇，我又进入到了这个舍不得喝的感觉。我很奇怪，我有病啊，真的是。
对，它基本上我觉得它那种泥煤感事实上是 非常非常，事实上应该是烟熏啦，应该是烟熏，
因为
有那种一点点的那种木炭的那种感觉。
欸、我坦白说，他说最后做出青泥煤版本、嗯，可是像我们在研究威士忌的人，我们都知道泥煤在熟成的过程当中，
哦、它也会慢慢的
它会慢慢 degrade 掉，
对啊，
它会慢慢被裂解掉，
是啊。
那你怎么已经放了39年了？而且这是1977，他如果没记错是2022还是2022装的瓶，
啊，
几年？45年，
啊，
你也放了45年的威士忌耶，那个泥煤质就算重也会不淡，也会变淡啊。
是啦，是会啦，对啊。
哦，还有后面那个，
因为我曾经喝过一系列的 Brora，
好东西，
就是从1996、1997、1998三支不同年代的 Brora，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事？
就有这么好看吗？怎么样？
好了，你讲就是什么？好，反正我也只能听你说、啊。
那种风格的变化真的是很明显的。
哦，真的啊？
是，嗯，
哦，
所以对，好了。我就随便讲讲，因为没有人喝过嘛，很少人喝过嘛，所以
好了，反正对啊，你讲
孤妄听之吧，
我们也不知道啊。
对啊，
搞不好酒厂要问你一下，
不会啦，不会啦，
过去的味道是什么？
他们手中一定还有其他的存量，要不然他们怎么不断的在
装、欸？这酒厚实哎、欸，有重量哎、
欸，我觉得它是比较多一些那种所谓的 waxy 啦，
就是喝起来那个口感，
对啊，
口感很多。这种老酒就有趣，就是浓与不浓之间，你可以喝到浓的部分，
哦、
但你也可以
好好喝 哦。
你今天爽到了、嗯，
对，我们全部喝一遍好了。
我怕时间不够啊，我们可以开下集，下集再来慢慢喝。
对，
欸、我可以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要跟 Clannish 比较看看、欸、可是问题是它年代差太远了。
那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嗯、
因为我有戴耳机、嗯，那里有两个杯子。
嗯。
我们再拿两个杯子来，我们再喝，我们就来好好比一下大山猫跟小山猫有什么不一样。一个，那来就一个就好，我们两个血。然后他们来喝山猫，小山猫。
什么？
嗯，哦，而且还用一样颜色哎。
哦，
呵
呵，比较轻一些。
嗯
嗯，你觉得你对他们的副厂有些期待吗？
我的期待啊。
是啊。
嗯，你讲的是风味上的期待吗？
是啊。
坦白说有几个点啊。第一个，你副厂玩的味道到底跟现在跟那个时候一不一样，你根本不知道。
完全无法得知。
我们就一杯，你喝你先喝。你完全无法得知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我觉得它绝对是新 Brora。
是啊。
因为 you never know 它是不是旧 Brora。
是啊。
尤其是你根本也无法从现在的桶去验证。因为香气在橡木桶里头是会有非常大的
全部都不一样的
土上的变化，
从你的大麦的品种开始就不一样，你的酵母也不一样的，
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品牌意义比较大，
嗯，
在我心里，
嗯哼，
然后但我相信因为 DRGO 还是有，因为酒厂里面的人工作时间都很长，
嗯哼，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2018年去苏格兰的，还是2019年？我去苏格兰，我去小山猫 Clannish。
Uh-huh.
当时的厂长就是曾经待过 Brora 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Hey.
就是因为我一方面可以管理小山猫，
uh-huh.
同时也可以参与大山猫的重建。
哦、oh. ，
因为大山猫里面的设备都是旧的。
嗯。
它是发酵，它的蒸馏器是旧的，然后它是重桶，
嗯，
所以他就在做这件事。然后后来我听里面的人才跟我讲说，你知道这个人在地亚吉欧多么的珍贵吗？有点年纪，甚至很有年纪哦，
嗯。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地亚吉欧只要盖新厂，这个人一定会出现
哦，
因为他是一个可以把就是每间酒厂的制程通通讲给你听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聊，然后因为小山猫有些特殊性嘛，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那在地亚吉欧里头，你觉得这个蒸馏制程很特别的酒厂还有哪些？
嗯，
然后我还特别跟他聊到冷凝，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 ？Craigamore 很厉害
啊 ，Craigamore 本来就很厉害啊，对啊，
他说 Craigamore 超级厉害，他那个冷凝系统是上冲下洗，把那个酒的味道洗到 是非常多元层次，然后他讲了一堆那时候我听不懂的话，所以我就说哦，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高干，当然他已经离开了、然后但是场也开，所以他们试着想办法在过去 的这些经历过 Bora 的人身上去找回以前 Bora 在做 New Make 时候的味道、然后再跟现在的橡木桶，因为麦子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他们要想办法去以现在的条件做出以前的酒。
其实我是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比较了，对，
所以不要比。
所有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请问你喝过以前 Bora 的 New Make 吗？你可能喝得到现在的 New Make， 可是你绝对喝不到以前的。
不可能啊！你就算喝到味道也不会一样啊。
对，而且你现在喝到的 Bora 有没有？哎，你看1977年已经放在里面四十几年了。
是啊，
然后你跟现在装的 Bora， 我相信他大概搞不好他十年就装，或者是根本就几年之后它就会装出来了。那个陈年的时间差那么多，你觉得会一样吗？
当然不会一样。
对啊，所以完全无法比较。
完全无法。
对啊，所以就
那我们拿它来跟小山猫比较。
我觉得
你喝了没？
我喝了，我喝了。
它是1996年。
对，96年的话，这样算起来也是
完全不同图谱啊。
完全不一样的，对啊，我是觉得 Bora 它本身的那种烟熏味有没有，是清楚的非常多。那小山猫就纯粹的果味，然后有一些油脂感，一些 waxy 的感觉，
waxy 味还是有，
还是有，对。
这是我听说蛮特别的，因为它是用 P 叉跟 Oloroso 的雪莉酒，我都笑这个叫 Diageo 特调啊，因为它最早出现这个橡木桶，我有印象是从木鹤先开始。木鹤就是用了 P 叉 Olo， 它以 P 叉 Olo 露手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在讲它的雪莉桶。所以 Diageo 特调。然后这支就是用那个橡木桶下来。
P 叉啊，
而且这是很久以前的东西啊，1995年就有存在的东西啊。对不起啊，1995，对对对，96。
Pizza 跟 Oloroso seasoned butt， 不太像，因为像 Bora 他就没有写他什么桶了，对，我突然越来越怀念起 Clannish，
这是超厉害。
Clannish 这支很好喝，非常好喝。
我
觉得它是很标准的 Clannish。
当然酒不能拿来比，
是啊，
但我必须说它不输 Bora， 在我心里。
我自己我还是比较喜欢 Bora 一些，因为我还蛮喜欢烟熏味的
Bora
就是多了一些层次感的、
Bora 跟对层次感变多，
对、
但是 Bora 跟 Clannish 有一个基准点不同，就是冷凝系统不一样。Bora 是重铜冷凝，Clannish 是新式冷凝器，所以基本上酒体的复杂性就会不大相同，
不过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果味有没有那种调性是一致的，还蛮一致的，
对，然后但是一个尾巴处理的很干净，一个尾巴的层次很多，当然跟它的老年份的熟成有关。
那Clannish 它的油脂感是比较多的，它的确是比较多的那些 waxy 的、
可是我想讲一句话、就是当然 Bora 这支已经是上层之作，
是啊，
但是我在喝这支 Bora 之前 我就觉得说它是一支符合我期待的酒，你喝下去还是会觉得很惊叹，但是 Clannish 这支我喝下去之后我会有出现三个英文字母，就 OMG、就是 Oh my god， 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就他会让我有这种惊讶感。
我跟你相反呢、
真的、
对，
太棒了，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啊，因为我觉得 Clannish 它应该就是这种标准的风味。过去喝的 Clannish，因为我老实讲，我过去也喝蛮多的一些比较老的 Clannish。
那我没有啊。
对，就一些 IB 的。
我超想喝那个 Steven， 就是林一峰植杯大叔老师的那个林老师。
许愿啊，
他有一支 Clannish。
许愿啊，
是1984。
OK。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老的 Clannish， 我好想喝喝看。
我喝过一些1970的。
你为什么会喝到那些东西？我一想要生气耶。
我有朋友啊，
我也有朋友，只是没有那么老的朋友。对不起，我又讲话得罪人了。对，浩尔今年2024年要走毒舌路线，对，看看我们的频道能不能够那个受欢迎一点。 开玩笑，以上纯属开玩笑，喝了酒有点消微，所以这两支比起来，还蛮有趣的。
对，欸，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另外再讲一集。
我跟你讲，
对不对？
这样子好不好？我刚刚喝完，我也有个感觉。我们一共有八支酒，
对，
我们分四次喝，
可以啊。
然后呢，
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四集节目当中，我们每一集喝两支。
可以啊，
然后不要管我们前面讲什么，反正我们就是喝两支，
可以啊，
我们把它 pair
反正你就是要喝嘛，对不对？
对对，这个就很有趣。
OK
好吧，我们就这么说定了。那所以从这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 PNU 四部曲。
对，140几万，开玩笑，
希望他可以为我们带来140几万，
幸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喝得到。
我们说给你听嘛，对不对？酒不是就是说给你听好吗？好，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集，我们要来开那两支 PNU。
我们不讲，因为我们也没去，
我们也不知道。
他说看怎么高兴就怎么开吧。
是啊，好，没问题。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我是豪儿，
我是邱德夫，
下次见，拜
拜拜。